各位国语堂的弟兄姊妹们、朋友啊，大家好！今天谢谢啊，牧师跟大家给我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思想，我们前面要走的路。今天我希望用一个特别一点的方法跟大家来讲我们前面走的路。通常我们讲到教会的方向的时候，都是讲一些意向啊。好像很伟大的事情啊，要跟大家来讲啊，可是这样，可是今天神感动我们的心，我觉得，假如我们国语堂跟整个城北华基要一同在神面前来有这个长进，我们一定要从一个很基本的角度，很基本的一个根基来做一个开始。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要有这个合一，有这个的彼此的相爱。当我们有了美好的家庭之后，我们才能够有美好的国语堂。有了美好的国语堂，我们才有美好的广东堂、英文堂、Youth Ministry 都有，先有这个。可是，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走前面，要好好的做神给我们的儿女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要先从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开始。所以，可能你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我要讲好像找妻子啊，找做丈夫啊，好像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没有错，彼得是讲这个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是怎么样，可是这一段的经文基本上是叫我们做一个，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这个是这段圣经啊主要的跟每一个讲的。所以可能你不是妻子也不是丈夫，可是这段圣经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所以我希望今天下午啊，圣灵能给我们有能力，给我有能力能够讲得清楚啊，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叫做不做自私的人？所以今天就希望啊，我们大家都在神面前一同来领受啊，先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的更新，有一个的悔改，有一个重新的来建造。跟着我们就讲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以后怎么样讲啊，应该怎么样走。所以今天有圣经的，请你打开，再一次打开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啊，请你也打开今天的地序表，找到今天的里面的信使的大纲，我们一同来跟着，一同来思想。首先开始的时候，我愿意讲一个的故事，让这个做我们今天的一个的开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可能听过有一个故事叫做 Johnny Lingo 他八头牛的老婆的故事，八头牛Eight Cows Johnny Lingo and the Eight Cows Wife 八头牛的老婆那个就是一件事，说在太平洋很多的岛屿当中呢，有一些岛屿里面有一些的少数的民族，他们住在这里这个民族呢，他们要结婚的时候，男的去娶老婆的时候，他们通常呢都要给这个聘金的，聘金好像叫聘礼就是 男人呢要给这个女家的一个聘礼他们呢用牛来做这个聘金用牛的。那么他们的通常的做法就是，假如你愿意给两头牛，可能是三头牛，那么你就可以有一个还不错的老婆，娶到一个还不错的老婆。假如你愿意给四条牛跟五条牛呢，哎呦，那么你的老婆就是非常的好了，因为你给的牛是多了，你给的这个聘金是多了。那么通常的人都是给到四头牛五头牛可能是六头就是最高了。可是有一个人，他很懂得做生意的，他是住在这个岛里面的，叫做 Johnny Lingo Johnny Lingo 呢就给了从来没有人给过的那么多的聘金，就是八头牛来娶一个的女孩子奇怪就是这个女孩子在村中呢是非常有了名，非常普遍的一个女孩子。可是这个人给八头牛来娶一个非常普遍的普通的一个女孩子，所以人就笑他，你懂得做生意，可是娶老婆你就不懂了，竟然给了
啊，八条牛从来没有做这个的。那么过了几年之后，有人呢再来访问这个岛里面的人，当然是访问了 Johnny Lingo 了。那个人是写书的一个作者，就去了访问。那么他一看见 Johnny Lingo 他的老婆之后，他就吓了一跳，他就问 Johnny Lingo， 人对我说过你以前娶老婆的时候的事情，现在这个老婆就是以前你娶那个老婆吗？他说就是这个哈，没有改过哈。好，他说你这个老婆，你这个女人，哇真的太好，太美丽，太与众不同的，真是就是哪个嘛，就是那个哈。那么这个人就问 Johnny Lingo 了，我请问为什么你那个时候呢给了八头牛来娶这个女孩子呢？Johnny Lingo 就解释，他说每一个女人妇人，他们去嫁的时候，他们结婚的时候，每一个妇人都知道她的丈夫给了几多头牛给她的爸爸，给她的家的，每一个女人都知道的。可是当他们结了婚之后，他们都那个妇女都一同的生活，他们常常都彼此的自责来讲啊，我的丈夫啊出了几多头牛才能够得到我啊，那个又说我的丈夫出了几多头牛。 Johnny Lingo 说，我爱我的老婆，我不愿意我的老婆，人家说哎呀我不愿意我的老婆说我就不跟你们不同了，我现在呢给了我一头牛就把我买了过来，我不愿意我的老婆这样受这一种的羞辱，所以我给了八头牛。那么那个人就说，哦我知道了你为了你的老婆开心容易一点，所以你给了八头牛嘛，不过八头牛还是太高的一个代价。就 Donnie Lingo 说，是我爱他，我不愿意他受羞辱，所以我愿意给最高的价，可是我还有其他的原因。那个人说，讲给我听。他说，你看见我的太太吗？你对我说这个真的是几年前我娶那个女人吗？因为几年前人家说那个女人是很普通的一个女人，可是你看见她现在，你觉得她是非常的跟其他的女人不同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妇人啊，每一个做太太，在太太做老婆的，他们的生命都会改变的。有的时候是在外面的事情令他们改变，有的时候是家里面的事情令他们来改变。可是 Johnny Lingo 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啊，就是啊，这个我的老婆最重要的事就是她自己怎么样看自己。我的老婆她看自己是一个非常跟其他女人不同的，因为她知道现在她是更美丽，她是更聪明，她是更快乐，因为这么多年来她不但知道自己的丈夫爱她，而且她又因为她自己的丈夫愿意付出的代价，她觉得自己的生命是重要，她看重她自己，所以她的生命就能够不断的能改变，连她的脸连她的样貌也都改变了，就是因为她看重她自己，而且她看重她自己，因为她的丈夫很早以前已经知道怎么样的对她，用八头牛来娶一个普通的一个女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让我们用这个故事来做一个开始，明白什么叫做做一个不自私的一个的人，做一个不自私的丈夫，做一个不自私的妻子，做一个不自私的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今天我们讲的，看这个圣经彼得前书在第三章，其实第二章到第三章都讲了一句话一件的事情，就是讲这个顺服这个问题。顺服就是 submission 其实什么叫做顺服呢？ 顺服是什么呢？顺服是不是说，你是王啊，你是王，哎，是，是不是这样呢？其实顺服的真正的意思是不自私的意思，是不自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勇气去放弃自己的权利，去服从，好叫别人能够好好的去带领，用这个方法来荣耀上帝。哎呀，现在明白了，圣经说，你说我们做公民的要顺服我们的政府，我们做仆人的要顺服我们的主人，我们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做丈夫的要好好的爱自己 的妻子。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顺服是怎么样呢？原来顺服的真正的意思是不做一个自私的人，就是这个意思。那今天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呢，一到六节是讲妻子应当怎么样做的，只有一节就是第七节呢，就讲到丈夫。各位不要以为呢，这个女人呢要多一点的叫他们不明白哈，你不要这样想哦。啊，的原因呢，就是彼得他在彼得写书那个时候呢，做一个的妻子呢是非常的困难，特别是你信了耶稣基督。因为那个时候好像结婚的时候两位都不是信主的，后来有机会妻子信了耶稣之后啊，可是丈夫不愿意信耶稣，可是因为这个相信耶稣的重要，所以这个妻子呢就坚决的都要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家庭里面呢就有一点点 的有的时候有一点点问题了。那么在古时的时候，你做女人的，你跟着这个男人呢，你跟着你的丈夫，你丈夫要信什么，你做女人的做妻子的，你要跟着这个丈夫来信的。假如你不跟的时候呢，可能有人看你的说呢不贞洁了，不真的爱自己的丈夫，所以有很多的困难呢，就是很难做的。所以彼得就对他们说，特别对做妻子的说，我让你们知道你们应当怎么样做啊，才能够跟你还没有相信主的很难相处 的男人呢来一同来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看看如何去爱，去感化难相处的丈夫，可能是丈夫，可能是你的父母，也可能是你的家人，也可能是你的朋友啊，怎么样去跟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呢？跟他们相处呢？How to live with a difficult person 应该是怎么样呢？我们先来讲妻子，然后我们就跟着做一个的应用啊，请大家一同来读第五节到第六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章事，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如撒来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越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来的女儿了。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的五到六节。那么怎么样去感化，去爱一个难相处的人呢？特别是你自己的丈夫呢？请你留意彼得他讲的时候跟我们普通讲不同的。我们普通一讲的就是你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可是彼得不是这样讲。他说你们，对，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当然是对，可是这个不是你们最重要的生命的目标。哎，那么什么才是我们真正重要的目标呢？彼得说，你们做妇人的真正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圣洁的妇人，做一个圣洁的妇人，做一个有信心的妇人，这个是最重要。因为假如你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圣洁的妇人，你就懂得怎么样跟其他人来相处，你跟特别跟你还没有信主的丈夫、父母也好，其他人也好，你也懂得怎么样跟他们一同来生活。所以亲爱的姊妹们啊， 让我们先从姊妹来开始啊，你们不要忍耐啊，等一等呢，我们就讲丈夫啊，我们先讲妻子样怎么样哦。所以呢，做丈夫的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听着哈，听着他讲哈，等一等的你听着我讲啊，哦。那么什么叫做圣洁的妇人呢？圣洁的妇人如何来了？啊，彼得说，圣洁的妇人他们做了三件事情，我希望也是我们姊妹们希望做的。第一不是顺服，第一就是他们是先仰赖上帝，他们先仰赖神 ，they hoped in God， 这个就是撒拉他的榜样，他是仰赖神。因为当一个的做妻子的这个妇人，她懂得仰赖神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一定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发生的。第一，就是可能现在他们的生活是很苦、很困难，可是他们深深的相信上帝，神能够使他们再一次的能够欢笑，再一次的有喜乐啊。撒拉就是这样，大家都听过撒拉。他年纪很老的时候就不能够生孩子，所以他很想跟亚伯拉罕生一个孩子，可是都没有可能。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老了，就是再没有希望了，所以他以为他一生都不可以再喜乐。可是神做了奇妙的工作，大家都读过啊圣经的故事啊，就是神让撒拉在他最年纪最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当他生了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再一次的欢笑起来。所以仰赖上帝的妇人，他们是相信上帝可以给他们喜乐，可能现在有困难，可是以后一定有这个不同的一种 的喜乐的。不单单这样，仰赖上帝 的妇人，他们也因为神的缘故使他们不怕恐吓，不怕人来恐吓他们，他们愿意经历困难也不怕的。亲爱的姊妹们啊，这个圣经说就是撒拉的女儿的见证。什么是撒拉的女儿呢？姊妹们呢，你们就是撒拉的女儿，就是撒拉的后裔的意思，就是你们都跟从这个撒拉，跟他来学一个功课。第一，他做的是什么呢？他仰赖神，他依靠神。She hoped in God. 我的希望，姊妹们啊，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上帝那里，因为这个上帝是你可以信靠的。这个是第一，一个圣洁的妇人她做的，就是他们仰赖上帝。第二，就是因为他们仰赖上帝，他们的选择就跟其他的女人不同了。有什么不同呢？他们的选择了一个合宜的丈夫。一个合宜的丈夫是什么呢？他有很多方法，女人可以让自己变成怎么样的一个的妇人的。可是一个仰赖上帝 的妇人呢，他就特别的选择了一个其他的方法，一个合宜的丈夫。是什么丈夫呢？我们一同来读第三到第四节，请。你们不要以外面的扁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强酒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的面前是极宝贵的。对，姊妹们啊，你们选择了合宜的装饰，因为你们觉得这六个选择是神看为宝贵的。我再讲一次，没有先仰赖上帝，你跟我都不会选这一种的装饰的。可是正因为你们先信靠上帝，好像撒拉一样，所以第二，你们就懂得选择合宜的装饰。这个合宜的装饰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读出来的，是这个，请大家留意，这段圣经不是说我们做女人的不可以有这个化妆啊，不可以有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乃是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化妆里面，的重点不是外在的啊，不是说外面你不要好好的 弄自己，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重点是在里面的。为什么这个选择是这个重要呢？不单单是因为这是上帝所看为极宝贵的，而且彼得说，没有信主的丈夫也可以被你的品行吸引归主。是什么的品行来吸引呢？那个难相处的丈夫啊，父母啊，来归主呢？好像是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还有这个经久不灭的温柔娴静这一等的内在美。这个是当代圣经，是另一个的中文的翻译，当代圣经的翻译的是温柔经久不灭的温柔娴静的内在美。在我们的和本呢，就翻译作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做女人的不要说话呢？不是，很多姊妹们都是有非常大有聪明有文化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温柔娴静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不是说你们不说话，就是说你说话的时候，你对你的丈夫说话的时候，你不是说话做一个的要求，做一个的恐吓，不是说 I demand it, I warn you, 我警告你啊，不是这样讲话对自己的丈夫啊，不是不讲话，乃是讲话的时候是做一个的提醒，是劝你自己的丈夫啊。这一点就是神所看为重要的温柔娴静，不强硬的要求，乃是就是用温柔的方法能够讲出来。不单单是这样，还有你想常常做合宜的事，没有惧怕，这个意思就是这样。那彼得讲出来呢，他说一个丈夫被他的妻子的感化过来信了耶稣呢，很多时候都不是因为妻子所讲的话，不是因为言语，乃是因为这个老婆她自己的品行来把自己的丈夫吸引过来。所以有人说过，我觉得讲得对啊，潮流的僵尸或许能够吸引你的丈夫归你，但是只有圣灵的教导的内在的僵尸才能够吸引你的丈夫能够归向主。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希望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家人，那我们的父母能够跪向主，不是单单跪向我但不看其他的女人只看我，不是单单是这样的，那就让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们看见上帝 的伟大，让他们也来跟随，他们也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来跟随这个家，跟随耶稣啊。所以一个圣洁的妇人，她做了三件事情。第一，这是他们仰赖上帝，因为他们仰赖上帝的缘故，他们就选择合宜的丈夫，也是因为他们有了这个内在美。第三件事情呢，他们发觉顺服确实不是那么困难呢，他们发觉是自由自在的，很愿意的去顺服自己的丈夫，去讨自己的丈夫的喜悦，是帮助自己的丈夫。他觉得这个是 很自然的，就会这样做了。好像我说 ，they freely express their hope in submissiveness， 很自由自在的，就是这样的。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原来顺服不是说你要顺服，不是这样。那是先愿意做一个圣洁的妇女。这圣洁的妇女就是我一生是仰赖上帝。第二，因为我仰赖上帝，所以我选择的跟其他的女人不同，我愿意选择我的内在美，因为只有这个内在美才能够吸引我的家人跪向上帝啊。就是因为我有了这个内在美之后，我就发觉我帮助我的丈夫，我讨他的喜悦，我听他的话，这个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啊。虽然他有的时候呢是很 不是最好，可是我也觉得为了帮助他，我愿意做一个不自私的老婆，我就帮助这个男人，让他能够起来了，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顺服，什么不是顺服，什么不是顺服呢？第一，顺服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所谓，哎呀，你讲怎么样的怎么样的，不是这样，我们也要知道应当怎么样做，不是没有所谓。第二，就是不是什么也不加思想，哎呀，你说了，你说什么都好了，哎，我不再用我的脑袋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丈夫需要有聪明的太太，有才德的妇人，每一个丈夫都喜欢这种的太太，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不是什么都不敢思索。第三，不是说不再努力的领他归主，因为他还没有信主嘛，是不是？所以呢，是不是顺服就是说，我以后也不谈耶稣，以后也不讲，不是。为什么你不带他信主啊？那么重要的救恩，怎么可以不带他呢？不带他信主呢？不过是用另外的方法，等这个机会带他归主。第四，不是说他的旨意高过神的旨意，这个我们明白了。第五，就是不是顺服不等于靠他的力而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太太呢，做老婆的就是什么都靠这个丈夫，今天的丈夫他今天的他今天的很快乐，那个老婆今天就快乐了明天他不快乐的时候，老婆也不快乐了好多时候只要做女人的做妇人的都是好像一切都要从这个丈夫里面得到能力。可是你知道他还没有信主吗？所以你属灵的需要你怎么能够靠他给你呢？你这个情感的需要，这个 emotional need， 他不明白，他还没有信主，你怎么能够靠他呢？所以圣经对我们说，顺服不是说什么都靠你了，什么都靠你。你亲爱的姊妹们，你的能力，你的爱心是来自上帝，所以你要看上帝成为你每天的能力。确实就因为你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个能力，你可以用这个能力来帮助你自己的丈夫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姊妹都说我常常都觉得很depressed 因为他常常是这样对我，怎么对我，没有错，有的时候他对你不好，可是你的每一天的能力，每一天的爱心不是从他这里来，而是从他那里来，所以他上帝就给你这个能力能够去爱他。所以顺服不是靠他的力而活，那是靠上帝。第六，就是顺服不是害怕他，不是怕你的丈夫，你是尊敬他，可是你不是怕他。那么顺服是什么呢？你说是很自然的顺服是什么呢？就是有勇气去服从他，并愿意去跟从他的领导，使他能做一个好的丈夫。就比得说，怎么样跟那个难相处的丈夫、相处的人来一同来生活？比得说，假如你是做女人的，你要做一个圣洁的妇人，这个是你最高的目标。你就懂得什么叫做仰赖神，你就懂得怎么样选择合宜的丈夫，你就懂得怎么样确实很自然的你去顺服。有一个女人，她来见牧师，她带了两个长老的老婆，三个女人一同来见那个牧师这个女人就对牧师说，她说我先生常常喝酒alcoholic 常常喝酒，也常常在外面工作，很久都不回来所以呢，她没有理我，他没有看顾我，也没有理他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所以呢我要跟他离开了那么其他两个长老的两个老婆呢长老的太太呢也是这样支持这个女的。那三个女人呢对牧师说，牧师我要你祝福我们离开他牧师说我不可以。牧师说我当然明白你是很困难， 可是牧师说，你的丈夫常常喝酒，在外面不回来常常去外面做工作，令得使你有一点点的有这个困难。可是不能够，因为这样你的要跟他分开。牧师说，你看彼得前书第三章都没有这样说的。那两个长老的两个老婆，长老的老婆呢？两个长老的老婆不是长老有两个老婆哈。对牧师很不高兴了，那么他们是长老嘛，长老 的妻子，他对牧师很不高兴，对牧师说，你真的不近人情，人那么苦，你用圣经对他说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对。可是牧师说亲爱的妇人啊，我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因为我觉得圣经的话是神的心意是这样，我不可以因为你非常的困难，我就说好了好了好了，不敢有了，没有所谓了，我不可能，我说不出这个话。那么他们回去之后，这个女的就回家来思想，就看圣经，神的灵就感动这个做妻子的，突然间她发觉，原来她对她的丈夫，就是对这个常常喝酒啊不回家这个丈夫呢，原来她发觉。他自己都是非常的自私的，做妻子的都非常的自私的，因为他常常是用方法来操纵这个先生，来摆报一切的事情，希望这个先生能够注意他，希望这个先生能够回来，他是用这种各样的方法，我们说 manipulate her husband 就是这样的，他先发觉自己是那么多的自私。所以他就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他是错，可是我也有错，我是一急的都是这样对他，怪不得他从来不回头。所以他在上帝面前就求上帝赦免他，所以他就重新来改过他的对他的先生的一种的态度，就是这样。好了，两年之后，这个女人就回到牧师那里，她自己来了这一次，他对牧师说，牧师啊，两年前我跟两会的太太来见你哈，你记得我吗？牧师说，当然我记得了。他说，牧师啊，我谢谢你哪一次你这样坚定地说不能够那么随便的分开，因为我回家之后，上帝的话也在一起感动我的心，我就知道原来我自己都是那么的自私，所以我就改变。我告诉牧师你好消息，一年前我的丈夫已经有改变我不知道他的改变是真还是假的，所以我一直没有来对你说，可是现在两年之后一年多了，我知道他的改变，他已经再没有喝酒一年了现在他没有常常的 在外面工作不回来，他一时以后就回来照顾我，照顾我的家庭。他说，牧师啊，我谢谢你。牧师说，不要谢谢我，是上帝的话，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心意，要你做一个圣洁的妇人啊，要你来学这个功课。所以我知道不是每一个家庭的事情都好像这个见证一样那么简单，那么容易的，可是让我们就是相信，深深的相信 一件事情，就是假如我们要我们教会能够做得好，我们应当先从我们个人的开始，我们从我们个人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做一个不自私的人，结了婚了特别是这样。那么假如你看这一段的圣经，圣经怎么样去感化一个难相处的人呢？你的发觉彼得对这个女人讲的话，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讲同一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做人的做基督徒的基本的原则，就是第一，神是我们真正的力量源头，无论你是妻子也好，不是也好，是丈夫也好，不是也好，第一我们都应当仰赖上帝，他是我们是最重要的源头。第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习做有一个温柔这个安静的不惧怕的有一接一种的态度来对其他的人的你说哪里说这个是女人才是这样安静 不是啊，温柔是女人，不是我，不是你错了。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都讲过，在马太福音第11:29，耶稣说：“我的心里是柔和什么谦卑。”我的心，耶稣说：“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就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息，得到快乐。”所以，无论你是男人是女人，第一，我们都是仰赖上帝是最重要的。第二，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做一个温柔安静、不怕、不是什么都怕的人啊！因为这个柔和谦卑，我们耶稣基督都是这样的，所以让我们都可以来学。那么我们做了这两方面之后呢，我们第三方面呢，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妇人一样，能够有这个圣洁的谦卑，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好了。那这个呢，就是彼得对女人，对做妻子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怎么样跟男相处的人一同来生活。会不会这个就是上帝今天教我们的呢？不是单单教我们的姊妹，也是教导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呢？好了，我们现在请做丈夫的醒过来。刚才你睡了，你说他跟我老婆讲话，不更是跟我讲话，现在是跟你讲话了。哦，那彼得呢，只用了一节的圣经呢来跟这个男人讲，是什么呢？他对男人说，你们要去明白自己的妻子，要明白自己的妻子啊，也可以是明白自己的父母啊、家人，特别是没有信的朋友。那么怎么样去明白呢？啊，请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爱情里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啊，第七节就是这样。那我刚才讲过，彼得对做妻子的，他不是说要顺服，要顺服，他给了这个妇人一个的新的动机，一个新的激励啊！你们要做着圣洁的妇人，因为你们做了圣洁的妇人呢，没有人能够难倒你的。但是这样对他们鼓励。好了，现在他对丈夫了，他不是说做男人的爱你的妻子啊，每一个男人都说我知道，是不是啊？每一个男人都是说我明白呀、啊，都是说。可是彼得不是要这样讲，彼得说，你愿不愿意，男人啊，你愿不愿意你的祷告，当你做祷告的时候，神答你的祷告呢？你愿不愿意，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举起你的手来为人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为你公司的人来祷告，而神听你的祷告呢？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懂得祷告的人呢？我看，假如你是基督徒特别你是做男人的，你说我当然喜欢，我当然愿意能够有这种的能力，因为保罗都说过在提摩太前书2:8，他说我愿意男人都没有愤怒，没有争论，没有疑惑，能够举起圣洁的手，徐徐的常常的祷告，就是这样。可是彼得对我们说，男人啊，做丈夫的，假如我们的祷告要神要听我们的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爱其他的人，特别假如你结了婚了，你爱自己的妻子。因为他说，假如你不爱你的妻子了，你的祷告就有这个阻碍。这个阻碍的意思就是，可能是你没有心情去祷告。当然了，假如你家里面常常吵架的，你有什么推动力来祷告呢？假如你常常是吵架，常常是不高兴的，你自己也不高兴，你自己的家也不快乐，你怎么能够来到教会为其他人来祷告啊？当然你不会这样做嘛。所以彼得说，我们就明白了，彼得说，假如你愿意真的能够好好做一个好的男人，好的基督徒，你应当去懂得怎么样对你的妻子。假如你懂得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祷告就是越来越兴旺， 你越来越懂得怎么样的祷告。那么我们就问彼得，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的做呢？我们都懂得爱自己的妻子啊，哈。可是彼得说，你要留意。那很多男人都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什么都知道，哈。那对，我们知道怎么样爱妻子，可是我们没有去真正的爱他们。你们同意吗？没有人说话，哈。有一个人呢，有一个男人，他以前对他的太太呢很 mean 的，很不好的，哈啊。可是他听了道之后，有一次听了道之后，他决定有一个改变，所以他就决定要改变。那么他那天决定了之后呢，他就跟太太去旅行。那就旅行的时候，他要一改他以前做事的方法。以前呢，他去旅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电脑啊、电话啊都带在身的啊，就旅行的时候呢，打电话去公司啊，这样哈。所以他太太常常说，我跟你去旅行啊，等于没有旅行一样，因为你在酒店里面都是办公的哈啊，所以都没有什么兴趣啊。可是这一次，他决定电话也不带啊 ，computer 也不带啊，这个太太觉得很奇怪哈。好了。以前呢，他去旅行的时候呢，太太的喜欢呢，去外面走走啊，去沙滩走走啊，哈。他通常都是说，你跟孩子去可以了，我留在这里了。这个是不是你们常常做的事啊？啊，你跟孩子去可以了。太太去这个 mall 买东西的时候呢，他是不愿意去的，你自己去买可以了，而且不要花太多钱哈。通常都是这样，所以太太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可是这一次真的不同了。他问他啊，吃完饭之后要不要去海边走走啊？太太说，你说什么？他说要不要去海边走走啊？你要不要买啊？去这个mall走走啊？我们从来跟你买啊，哈，买东西的时候呢，也没有所谓啊。他说这个很贵啊，你不喜欢的哈，哎，没有所谓啦，啊，我们来到这里买就买了啊。哇，这个太太觉得这个真是太奇怪，真是太奇怪了。好了，那么两个礼拜很快的过了，回家的时候在飞机里面，这个太太就哭起来了，哭得很苦，那个丈夫以为他感动了他，所以他哭，可是他不是，他望着他就说，是不是有的事情你知道我不知道的，那你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两个礼拜前呢，我们一同来去 check up， 是不是医生对你说我快要死了啊，所以你对我这么特别好啊，哎呀，这做男人真太难，是不是啊？你对他不好，他骂你；你对他好，他要问你，我是不是就要死了？这个丈夫说，不是你要死，乃是现在我懂得怎么样活，我现在懂得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丈夫，懂得怎么样活。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男人的，我们这里知道很多。可是我们没有行出来，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啊？彼得说，早于你要做一个懂得祷告的男人，有三件事情你要做。第一，你要跟你的妻子同住 ，live with your wife。你要跟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哈。这个是什么意思 ？Live with your wife。你说我没有跟他分开啊，我们都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是不是啊？可是这意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夫妇住在一起，可是我们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叫 Good morning 啊，早晨就是这样了，就你做你的，他做他的，好了，大家去做工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吃完饭的是 Good night 就是这样了，没有一同生活这个机会。彼得说，假如你真正爱你的妻子，你要有一些的机会，有一些的活动，你们两个一同来做才成的。这个活动可以去买送啊，可以一同的做什么也可以。这个住在一起的也包括我们做夫妻的关系啊，夫妻的甜蜜的关系，这个也是圣经说是很重要的，作为夫妇的。所以圣经没有说要女人去找回，女人去安排跟着我们一起。他说做丈夫的是我们的责任，跟妻子同住是我们的责任，去找机会安排跟他一起的生活，一起的活动，这个是我们做的。还有跟妻子同住， 不单单说一起的活动，也包括明白他的需要，鼓励他，明白他的需要，鼓励他。请问，你知不知道你的妻子常常提及的是什么呢？他常常难过的是什么呢？他常常有的梦想是什么呢？他常常笑的是什么呢？他的计划是什么呢？你做丈夫的，你知不知道呢？这个是最基本的。那可能最基本的，我想问呢、啊，有没有这里做丈夫的，知道你的妻子啊，你老婆、啊、穿的 size， 穿衣服的号码是几多，穿的鞋的号码是几多，有没有知道？你有没有知道自己的太太啊？有一个，只有一个，哎呀，真可怜了、啊。就啊，这里也有一个，哎，真可怜，只有两个，啊，还得三个 ，OK， 啊，你们都是好哈。最简单的就是，你应该知道你太太的穿几多号的。为什么？你可以买一些东西给她了吗？那么简单哦。我问了一个人，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太太穿的号码是几多？他说他的号码常常变的。我说你小心啊，啊，你小心讲话哈。啊，他打死你啊！你不要这样讲话，好好。最基本的就是你知道他穿的鞋啊，是几多号？啊，这个你说这个女人的问题，就是你们常常说他买衣服是他的问题，是他穿的是他的问题。可是他不是你的妻子吗？不是你爱他的吗？为什么明白这个是好像是不需要呢？那很多人说女人心就。海底啊，针，系咪啊？有冇过？海底针哈？哎，全是女人啊，姊妹啊，男人心也是一样的，哈，都是海底的针，真的。那为什么那么难明白那个女人呢？为什么那么难明白自己的妻子，难明白自己的丈夫呢？我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跟我们讲话，我们也不跟他讲话，因为我们怕被他们拒绝 reject us， 因为我怕我的妻子，我讲太多的时候他 reject me， 他拒绝我，所以我就不讲了。做妻子的有的时候跟丈夫商量，丈夫说嘿，不听啊，他一次是一样，两次是一样，三次是一样，他都不再跟你讲话了。不是他不爱你，可是他怕你拒绝，拒绝他 reject her。 三种的恐惧，第一种的恐惧就是怕出错的恐惧。出错的恐惧是什么呢？就是我讲多一点呢，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呢？你做先生的，做丈夫的说 你真是 傻瓜，你又错了，又做错了哈。你讲多一点话，他要批评你了。哎，这个做女人的，做太太的也好，做丈夫的也好，假如你的配偶常常你讲出来的说你错了，说你错了，刚刚才你批评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再跟他讲，是吧？那么就不会有这一种的批评了嘛。哎呀，我们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常常都是批评自己的配偶，是不是常常都说你又错了，你又错了，我这是没有错嘛，我什么都是对的嘛？不是呢，只是因为这个恐惧，突然他就不再跟你讲话，他不跟你讲话，你就不明白他的需要。这个是第一种的恐惧，就怕出错的恐惧。第二种的恐惧，就怕我的感情来流露出来啊。什么叫做感情的流露出来呢？每一个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有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心里面的感受讲出来啊。假如那个人对你好的时候啊，他都愿意听你的感受，接纳你的感受。假如有的时候他对你不好的时候，他就拿住你的弱点，他来笑你了啊。好像一个丈夫，可能哈，一个丈夫，比方他很容易情感冲动的，男人都愿意一点点事的，他就永远大家会流泪的啊。他在太太面前，他常常这个流泪，这个、太太就说：“这男人的流血不流泪，就是你这个人呢、啊，常常都是这样的。”这丈夫呢，怎么会再把你心里面的情感跟你太太讲啊？ 他说你比男人流血不流泪，你就常常流泪啊，所以 你当然不愿意他来这样看你了嘛，所以我宁可酷一点啊，冷一点啊，太太也是一样，我怕我的丈夫常常的知道了我底心底里面 的事，我怕他拿出这个来欺负我，所以我宁可酷一点呢，再冷一点呢。他也是冷，你也是冷，两个都是冷，怎么能够明白呢？第三的恐惧呢，不单单是出错的恐惧，不单单是这个感情的流露 的恐惧，第三个就是我说这个举权呢，举权呢就是我们广东人叫做话事权呢，话事权呢就是决定权呢，哈。有的时候呢，做太太的都愿意有机会做一点点的决定呢，可能做丈夫的都愿意有一点点的机会做决定呢，可是一讲出来的时候，又分析的时候呢，通常呢，可能通常都是做丈夫的说，这个就是这样的，决定就是这样的。做太太的每一次讲出来的时候，你都不给他机会来一同的思想，就是说我做了决定了，所以太太就发觉了，他再没有决定权呢，没有这个话事权呢，话事哈，没有这个主权，所以他就不跟你讲，他可以自己做一个决定。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你跟我都是跟我们的孩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可能已经结了婚，你都跟他们讲，孩子啊，无论你做错什么，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你随时可以回到爸爸妈妈这里，你跟爸爸妈妈什么都讲，爸爸妈妈答应你，爸爸妈妈不会骂你，爸爸妈妈都会接纳你，因为爸爸妈妈爱你。你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无论是你错他错什么的错，你们都可以回来家，因为这个家是属于你们的，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孩子这样讲，是不是啊？为什么我们跟孩子这样讲？为什么我们不可能跟我们的妻子跟我们的丈夫这样讲？你对我说什么，我可能有一点点的激动，不过我答应你，我不会拒绝，我不会拒绝你，不会 reject 你的，是不是啊？为什么对孩子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对自己的枕边人就不可能讲这个？彼得说什么叫做跟妻子同住，是一同跟他生活，一同的活动，一同的明白他的需要。你要明白他的需要，你要听他讲你的需要，他要听你讲的需要，把这种恐惧拿去。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约翰一书说在爱里再没有惧怕，因为在爱里面就没有这个刑罚，这个刑罚已经耶稣基督为我们代替了。所以我们不要我刑罚我的老婆，我老婆刑罚我，不是这样的，在爱里再没有这种的惧怕。彼得还要说，你要明白，第三的明白他的软弱，去帮助他。彼得的意思，我看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做女人的，女人通常是比男人是软弱一点哈，这个是肉体的软弱。可是我看这里真正的意思就是，不是单单是男人是错，常常是丈夫错，很多时候妻子也有很多人他不愿意改的，所以也是做丈夫的很难过，怎么样他也不改，都很难过的，就是因为妻子都会有这个软弱。我们做丈夫的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 不应当常常说啰嗦他们，你又来了，你又不改了。我们叫丈夫的应该 举起我们的手，对我们的天父说，天父，我爱我的老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还是难倒他，到现在他还是不能够好好的做这个讨主你的喜悦。哦，天父啊，我为我的家庭来祷告，为我的老婆来祷告。好的男人不是啰嗦自己 的妻子，好像妻子也不是啰嗦自己的丈夫，都是来到神的面前。不过彼得教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二，我们要对妻子说，我们跟你是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就是我们两个一同来承受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永恒的生命，一同的祷告蒙应允，一同的侍奉建立神的家。丈夫请听， 我不是说我们的妻子是完全的对，可是彼得说你要做一个不自私的人，你要对你的妻子说，无论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你，无论怎么样我都不离开你。为什么？因为上帝要你跟我一同来承受上帝之恩。这个就是彼得对丈夫说的，你愿意这样对你的老婆说吗？第一，跟她同住，同住；第二，跟她同承受生命之恩；第三，要敬重自己的妻子，敬重 honor her with respect。 彼得说，假如你懂得做这三方面，你的祷告从今天开始就没有阻碍，因为上帝一定听这一种的男人的祷告，因为他知道这个男人不是说这个男人没有错，但是他知道这个男人是真的愿意做一个不自私的人。所以无论你是男人也好，做妻子也好，去明白其他人的需要是很重要，不是单单看自己有什么好处，去明白他人的好处，去鼓励他人的人，去敬重其他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怎么样做一个不做自私的人呢？我们要明白，做一个好像从那个妻子学，做一个圣洁的妇人，就是做一个仰赖上帝的人。因为仰赖上帝，你就懂得你要选择的是应当选什么，你就能够明白，你很自然的就懂得怎么样跟其他人来相处。那么做丈夫的，我要明白我们要跟妻子同住，一起的活动，一起明白他的需要。最重要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不要再有恐惧在我们的家里面，跟妻子一同行承受神的恩，要敬重妻子。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福音真的能改变我们的，可能不是立即的改变，可是我们跟随耶稣这样做法，愿意这样做，上帝会赦免我们以前做错的，他跟我们开一条新的路。你说我的婚姻好像在沙漠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的分恩我们的关系好像在旷野里面什么都没有，可是耶稣说，圣经说对我们说什么？我们读最后一段的圣经，请一同来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们的过犯，我也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恶。以赛亚书43:18-19-25，让我们就凭着这个做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同来做一个不自私的人，透过我们彼此的相爱，国语堂就会起来，城北就会起来，福音就会传出去，人就说信耶稣的人真的不同，因为他们的生命是不自私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愿意今天你的话，我们的思想能够成为我们一种的力量，能够成为我们一种的动机，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已经透过福音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以前都不懂得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好的丈夫，一个好的人跟其他人来相处，可是今天你给了我们一点点的提醒，圣灵求你亲自的对我们讲话，我们要悔改的，帮助我们有这个勇气去悔改，去 say sorry， 去改变。我们有失望的，帮助我们重新的，我们的盼望是在上帝，你可以做奇迹，这奇事能够改变我们的家庭。求你先改变我自己。 然后才改变我的家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